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安。
早安。
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再一次分享主的话。我想今天来参加主日学的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多数有没有我们福音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好吗？还是有一些。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样对主的话这样的有心。我相信认识神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的话语中来认识他，所以我非常高兴看见你们坐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为什么啊？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怎样一个人？那当然是也是只能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跟大家谈。我相信这个题目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呢，就照着我自己所领受所经历的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昨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主，我们今天求你继续施恩。主，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福音朋友的身上。主，我们今天同样，我们把今天整个的主日学和主日崇拜的时间放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主，用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同的需要。主，唯有你能做得到。主，人的传讲有限，人的话语也会过去，但是唯有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而且会在人心中长久的存留。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灵降在我们的当中，主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为着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福音朋友来感谢你。主啊，今天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休息，能够这样早的来到教会来听你的话，孩子相信你必要大大的祝福。因着人的有心，主你更要祝福我们。主，按着你美善的旨意来成全他们。主啊，把那最宝贵的救恩赐给他们。主，你自己来开每一个人的心眼，我们向你仰望，向你感恩。主，把这段短短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使用，你自己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17。好，这一段经文我们的弟兄姊妹大概都很熟，我们也可以背出来哈。我们请福音朋友可以看屏幕跟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再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么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是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所以呢，他这个生命呢要一点一点的长大。那么圣经中呢说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新人新生命的人生开始了。那么这是怎样一个人生呢？我相信这个非常的广泛。其实在一个人所有的生活层面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今天呢可能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他首先呢是一个交托的人啊，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能够交托的人啊。交托对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够交托。为什么呢？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违背神的吩咐堕入罪中以后，那么整个人类就堕落了。那么堕落的人呢，他不再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因为人有宗教性，我们昨天讲到，就是神把那个永远永生或者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里面了。所以因为人这个宗教性啊，这个永远的观念是和任何动物都不同的，是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那么因为人有这个宗教性，所以如果人若不是拜这位真神的话，那么一定就是拜假的啊。所谓拜不一定是外在的动作，一定是有拜的那个外在的行为表现。拜的形式很多，心里面的依靠啊，那个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依赖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里面的拜的偶像。也可能是外在的啊，也可能是一种观念，也可能是一种理念，也可能是外在的金钱啊、物质财富，也可能是自己的品格、意志、智慧，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若是我们心里依靠他的话。所以呢，当人堕落以后，人就是依靠这些靠不住的东西。人常常以为自己是最可靠的，因为只有我啊最爱我自己。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啊，谁也没有我自己爱我自己。可是后来当我认识主以后呢，我知道神爱我们超过我们自己爱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且即便我们是最爱自己，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也很难达到啊我们自己的那个满足啊。唯有神他是无限的所以呢人类一直靠在一个靠不住的东西上，所以这是所有的人间的悲剧所在。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12岁，那个时候是文革的期间，我看过一本书，因为那时候没有书读了，所以就去翻父母的书或者到处去借书，一本很旧的《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一本小书，一本小说。那么我记得第一页上，是那个旧的版本啊，中间有一个方框，方框里面有一段字，其中有第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印象非常的深。他说凡是有世界的地方就是悲惨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新版本有没有这一段话了啊。为什么有世界的地方就是悲惨的？我相信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就是一直依靠着自己啊，有罪有限的人啊是靠不住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悲剧所在。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学习呢过交托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这样讲，你要学习交托呀啊，你有什么重担把它交托给主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我去教会主日学啊，他们也是常常这样说。因为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在美国那个教会，多数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当时他们一说这种话的时候，我说你当然能交托了，你什么都有了，我这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交托呀？我这一肚子使命还没完成呢。后来啊，我们在主里慢慢的学习，这个交托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他们也是经过多年的在主里面的学习啊，才能达到交托的。那么在圣经中马太福音11章 28节那里有一段经文啊，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所以神造我们的目的，实际上神是要我们得安息的啊，在他里面。可是当人堕落以后，人堕入最终以后，人就自己支配自己，人就与这位神隔绝了，所以人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安息。人有重担呢，也是靠自己的办法呢去解决。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学习交托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自己呢有一点的经历啊，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学习认识神，认识神是全智全能的神，所以这件事我交给他，他一定做得比我好。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能够交托。如果我们写一篇文章，我交给那个写文章写得更好的，或者他是作家，我交给他去修改，我就比较放心。如果这个神他还不如我，你不认为他，不认识他是全智全能的，我们就很难交托出去。同时呢，他是全智全能的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他爱我。否则呢，他即便是全智全能的，可是他不爱我，他也不会真心对我的事负责任啊。慢慢的，我们要学习他爱我。他既然能做到，同时他要愿意做，因为他爱我啊，他愿意帮助我，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交托在他手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我相信或迟或早，我们一定会经历主那个真实的爱，而且主的爱超过人世间任何的一种爱。我们常常说人世间最宝贵的是母爱。我相信母爱在人世间的各种的爱里面是比较无私的一种爱。但是呢，我的经历告诉我神的爱超过母爱。为什么呢？因为母亲是人人是有罪有限的有罪有限的人，所以我们那个对孩子的爱也常常不是很有智慧的那么我呢自己有一点体会，因为我做过女儿我体会过我母亲对我的爱，同时我也做了母亲，我也有对我女儿的爱但是我知道神的爱超过母爱。我举一个例子，是97年的时候，我去在美国，在去 San Diego 这个城市参加一个一个福音营那么中间呢，有一天休息时间，我们当时呢去参加福音营的人都要住在美国基督徒家里面然后我和这个我的房东中间天休息的时候就去参观，出去做礼拜，然后去参观。我去做礼拜的时候就去他的教会，那个教会很大，有600-700人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去参观一条船，那个船呢是从是一条福音船，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各个港口去走去传福音的，很大很大的一条船。那么船上有一个图书一个书店你可以去买书啊，看都是各地基督徒捐献的书，比较便宜。那我在那里面看的时候呢，我看到一本儿童圣经非常的精致，我看那个价格3块钱也很便宜，我当时就拿了。我想当时呢是我的先生和女儿马上就要来美国了，他们在等签证，所以我想等他来了我要让他读圣经从小就读圣经，我就买了那本。当我去交钱的时候排到的时候呢，他说6块钱，因为我说你这不是写的3块吗，他说这是英镑当时呢我就算了一下如果是6块钱的话，我就不觉得特别便宜了，所以我说那我不买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你就放这儿吧。当时我就放在那儿，我就转身要走了。 在我后面排队的一个 lady， 美国的一个女士，她说 please give her that book， 她说把那本书给她，I pay for her。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以后呢，我就回头看了一下这个人，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他很快他就付了钱，他就拿着那个圣经过来递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不能要这个圣经啊，我说这个我说你帮我买了，我不是没有钱，我说我是嫌它不够便宜。我说既然你帮我买了，我就把钱给你吧。当时我就想把六块钱给他。然后他说 please take it， 他说你拿着吧。对，我问了他，我先问了他，我说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我说 why 你要给我配。他说 because God want to bless you。 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早晨你去做礼拜的时候，你就是来我们教会，因为那个教会人很多。他说你是从中国来的学生，你不会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们几个人啊，我们人比较少。所以他说呢，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中国，他说神要祝福你女儿，他连着说了三个祝福。当时呢就是 please take it， 这样子使劲往我手里塞，然后就握着我的手，然后一下就走了，转身就走了。当时啊我拿着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的背影啊，我心里说，神啊，你的爱真是超过母爱。我这当妈的从三块涨到六块我就不要了，可是神若是知道我女儿需要，你不配他配，神知道神就舍得花钱，你不配他找人配的。我这是一个例子啊，实际上啊是真的，神的爱超过人世间所有的爱。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真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我想光这一点还是不太够啊，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哈，我觉得这个交托实际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要慢慢的学习明白神所有的旨意都是美善的。无论他表面上看来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我们一定要认定神所有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个背后的旨意都是美善的。也许这件事临到我身上看来是一个苦难，是一个困难，很大的难处，可是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神是用艰难给我们当饼，用困苦当水。神给的实际上是饼，可是我们看见的是艰难。那个艰难他说是饼，饼是什么呢？饼是一个供应，神的一个供应，是营养，生命的营养。水和饼是旧约当中神的子民常常日用的饮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给的那个困苦和艰难是我们每一天那个生命的营养。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理解特别是在别人难处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听进去这样的话。但是实际上呢，若是我们愿意存着这样的心，在我们接受每一件事情到我们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相信那个背后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我们靠着神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圣经中的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回过头来再一看呢，一定是那件事情会成为我们生病成长的一个益处，是为我们的生命成长来效力的。所以我自己呢是也有一点点的经历和学习。我和我先生，我和孩子分别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才在美国再次团圆团聚啊。因为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是在同一个学院里面教书的，所以我出去了他就很难出去了，作为人质不可能两个人都出去所以呢后来等到他们申请出去，那就是五年之后，他们刚刚到美国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有一天我先生带着孩子在公园里面去玩的时候呢，孩子摔倒了，把这个左手的手臂摔断了。然后我看到孩子这抱回来以后呢，我们当时呢是我是在教会里做传道人，同时呢也在神学院里修课。那么当时我是凭信心的，就是不知薪水的传道人，因为我做学生工作，特别是我们国内的留学生的工作，当时可能是神的这样一个带领更加好，是属于一个义工性质的，不知薪水的。那么我先生刚刚来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全家人没有医疗保险，可是呢当他把孩子这样抱回来说这个手已经摔断了不能动了，一定是断了，他自己也觉得是断了，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想，到医院去最近的离我们住的地方最近的一家医院。那么到这个医院，我们不知道这个医院是那个区最好的一家医院，当时都不知道的。然后去了以后呢，他这个骨科的大夫接骨的人不在，他说呢明天上午再来，先把用冰镇好以后呢先回去。那么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这个由于一许没有接，所以他已经肿起来了，肿起来以后第二天再接就比较难接了，所以呢他医生呢对好以后呢，他说可以了，我们回去到下一个礼拜再去照相的时候没有接上，他就再重新接，又等一个星期再去照，又没有接上。其实这个期间呢，我们去接了三次，三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接上这个骨，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两根骨头，同时断又不是断在同一个层面，很难接的。那么这三个星期我们去接三次骨，虽然没有接上，可是这个钱还是要付的啊，我们就分期把这要付这些钱。那么到第三个星期，医院就跟我们说这个孩子必须要手术接骨，如果不能够手术接骨的话，再时间长接不上，他可能终身都不会恢复他的功能了。那当时我们就同意手术做的是非常顺利的，而且也很快很成功接得很好那么做好了这个手术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前面的钱慢慢的都付完了以后，有一天来了一个账单当我打开那个账单里面一共有6000多美金我们欠的这个手术的费用，当时腿都软了，因为从来没有欠过别人这么多钱，那么当时我心里呢，虽然是很害怕，因为没有任何的保险，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大一笔的钱，但是呢，我里面呢，我想这也是一件我们经历神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来告诉他，我那个时候坚持呢，不跟任何人讲，只要他知道就够了。如果他是真的神，他知道就够了，我就不需要让别人再知道。所以那一天呢，我跟我先生和我女儿，我们三个人就跪下来，为这个账单来祷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连我女儿自己也为她自己的账单祷告，我记得祷告，当然我先生呢，他刚刚信主，他到美国以后才受洗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件事呢，可能对他的考验更加的大。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站起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以往呢一直是这样劝他， 其实他这个人呢是蛮有责任感的，他下了飞机的第二天就要去打工，就要去上班了。我说你休息一个星期，他说不需要，我现在马上就要上班。他是这一种，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两个星期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工作的话，所以他的那个信心呢也是被挑战。当我们从地上一站起来，我就那个在这个之前我就一直劝他，我说你知道吗？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啊，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你现在休息也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刚一祷告完站起来，他马上冲着我啊，瞪着眼睛，他说这件事背后有什么神的美意吗？他这样问我。你知道我是不肯示弱的啊，特别是在嘴上，我说有啊。他说什么美意？他冲着我很瞪着眼睛啊看我。那当时呢，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美意来啊。实际上神的美意有的时候是后面才知道的，我们没办法一下子看得那么准。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慢慢回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有神的美意。但是呢，为了不甘示弱，我当时就想出一个美意来啊，不是真正看出来的。我说有啊。他说有什么美意？我说这美意就是让我们负债呀。他说负债说，我说我们若是不负债，我们怎么能理解那些负债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牧好这个会呢？我说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同情心。当时我说了这个话以后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点都不服气，但是呢他也没说什么。当然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美意。那么后来呢，我们真正看出来神背后的美意非常的大啊，我后面会讲。那么这面对这个账单怎么办呢？我们祷告完了，把它交托给神了。后来就想我们怎么付，怎么付呢？我想就请这个医院的财务室给我们做一个计划，我们每一个月配几十块钱，我们可以用几年时间就把它配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就打去电话跟这个 office 那个 financial office 的人讲了，然后这个小姐也很客气，她说呢，这样吧，你把你所有的收入的证明和你支出的这个所有的 bill 这个证明，这个房租啊、水电费啊等等，给我寄来。他说看我们能不能给你们一点 discount。当时呢，我也很感谢他，我想呢，如果能有10%或者20%的 discount， 我们都是很高兴。我把这些东西寄去了，寄去以后呢，很长时间没有消息。那么突然有一天，我收到那个账单。在这个期间呢，你知道在国内啊，这个经济压，在美国呀，这经济压力有的时候也很大。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如果是负债或者是这个医院里欠的账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就搬家走了，就找不到了，也有这样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样做不荣耀神啊，我们这个根本都不能去想这样的路。那么那一段等待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啊。那么后来我们就收到，也想可能就是账单会来，一个月有几十块钱这样。那突然收到医院的一封信，那我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决定给你100%的 discount， 你现在的 balance 是零。当时读这封信的时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看错了。那么然后我就去叫这个别人看，别人看了说是这个意思，说是你的discount 是100%，然后还是不太相信，怎么可能呢？其实我们平常是说我们很相信神，可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不大相信，觉得好像然后呢自己又去打电话，去医院去问这件事。当我一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是的，我们是给你100%的 discount， 你是balance 是零，你不用 pay anything， 然后说欢迎下次再来。 那这次相信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历的只是这个6000块的一个神的祝福或者是保守的话啊，当然这也是一个祝福啊，也是一个见证。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挣扎当中呢，我知道神是看试验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去背负这个重担的时候，主他知道我们能背负多少，所以他给我们的担子从来不是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他都让我们能够负得起。所以呢，但是呢，这一个祝福毕竟还是一个外面的祝福。如果下次我会碰到更大的困难，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更深层的祝福呢，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我觉得也很重担很大，困难很大，可是呢，当我们第一次我们跪下来祷告以后，交托给神了以后，我们当天晚上还能吃得下饭，还能睡得着觉。特别是对我这种性格的人啊，我以往不是这样的。我如果我接到这么多的一个账单，我会跟我先生没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领出去摔的嘛，他没有照顾好。可是呢，真的信了主以后不一样了，我知道每一件事发生都是神许可的，这不是他。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去，不用吵，马上去看病就好了。而且呢，我觉得是那一个交托的那一个心啊，那一个功课，这一个祝福是跟随我们一生之久的。能吃得下饭，能睡得着觉，这是我以前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祝福。同时呢，再往后我又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美意在里面。那个美意是什么呢？我和孩子分开的时候他2岁半，那么中间5年时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快8岁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孩子和母亲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期间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只是有的时候通过电话看一看照片，那个印象已经，他对我的印象可以说没有。所以从他下了飞机以后，他跟我就是很生，那么孩子也很小，我又要需要照顾他。每一次洗头的时候，我知道他洗不干净，洗澡的时候我就要进去帮他洗洗，可是他不准我进，不准我碰他，碰洗帮他洗头不准碰不准进去。然后呢，可是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淘气，很小嘛，你还要教育他，管教他。当时我就非常的为难，因为孩子跟你很生，可是你要管教，那你怎么办？你越管教你会越生的。哎呀，当时我就在神面前哭。那个时候我说，神呐，我是没办法了，我把我和孩子这关系放在你的手里，因为这不是我不让他们来呀，是你不让他们来的。你要让他们来，他们早就来了。你不让他们来，我说你要负责任呢。我在这儿读神学，我说我和孩子的关系，我没有任何想要破坏这个关系，可是实际上就到这个程度，我说只有你能做了，人是做不了。当时我跟神有这样的祷告，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在这个孩子手臂摔断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和他爸爸一样的着急，而且一样的晚上他不睡，甚至他睡了我们两个都没有睡。第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一夜没有合眼陪着他。然后呢，他看到我和他爸爸一样给他唱诗歌，给他弄冰，他痛的时候，然后给他祷告。另外他洗澡不能够洗从我又捡起来，从2岁半我该做没做的事情我又捡起来重新做擦屁股，然后呢洗澡梳头，整个的他不能动了， 所以我就来做这些。那么等到他的这个手臂手术过以后，完全恢复了以后呢，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我不是说神为了祝福我把他推倒了啊，叫他摔伤啊，是人自己啊不小心违背自然律啊。神造了这个自然律，把它放在宇宙当中，神不会轻易的干涉这个自然律。如果我们违背这个自然律，我们就会生病啊，或者跌倒，所以基督徒也会受伤，基督徒也会出车祸，基督徒也会生病是一样的。神是公平的，所以呢，神是把这件事化咒诅为祝福，所以这件事慢慢的就是后来看到的神的那个更大的美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真正做一个交托的人呢，我想我们是要大概是要相信走这几步路，相信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我再用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一个新造的人呢，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个新生命要长大。那么如果还是按照我们老生命的样式去活，我们很难，这个新生命很难长大。那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要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能活出那个新人的样式。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愿意顺服的人。那圣经当中呢有很多的教导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可是由于我们以往呢对以往的自我中心，我们也是很难放下自己很难愿意顺服。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认识，也把这位真神，这位生命的主宰，有的时候呢当成一个民间宗教的一位神明来信的。可能入门的时候也许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入门的为了得某些的好处，那一种拜偶像的心理这样入门。可是以后真正入门以后，真正要成长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不够的。真正要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来信。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呢，我也很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所以我就跟我的家人谈福音我记得我谈了福音以后呢，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信的这位神呢，是不是他要听我们的，是我们要听他的。当时我的一个表弟他想都没想，他就说那信他干啥那信他干啥，什么意思呢？说我要信这个神，他一定得听我的，这是一般的民间宗教的想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信基督，信这位耶稣基督生命的主，也有一点是这样把他当成我蒙福的工具我信他是为了让他来祝福我，其实还是我是神还是那种偶像的心理，跟那个烧香差不多。如果你给我成全，我就烧香你成全了以后，我看这事儿办成了，我就去还愿那个还愿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办成了吗？我就还愿把这个给你。如果你没办，我就根本不还了我就不用给你。这个就是他是我的工具是这种信法。那这样就很难顺服我们这位神呢，我们要把他看成是我生命的主宰。那么圣经里神的每一句话，我们真的把它当成神的话来看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呢，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教会碰到很多福音朋友也是有这种心理。我记得有一位福音朋友他跟我说，我都来三次了，为什么还没祝福我？我说你这样子你来六次也不行的其实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和这位主的生命的连结 啊，不是我们只是找一个啊蒙福的工具。当然，神看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担当我们的重担，那是一个人得救以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并不是那个目的啊。那个目的就是我们归向神，是罪人对神一个应有的回应，是应该的，是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可以与神连结啊，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我们在他里面慢慢被塑造成他神啊，神的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召我们来拣选我们拯救我们那个永恒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自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样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要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身上才能慢慢的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也学习他的谦卑柔和顺服。那么说到学习这个顺服呢，是很不容易的，很难的。我也举一个例子，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5:22一直到6:9那里呢，讲到了人生的三大关系。在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在圣经里面都定了一个次序，定了一个次序。这三大关系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三大关系？第一个关系，夫妻关系，第二个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第三个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对了，我们在世上打工的那个老板，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三大关系当中呢，神都定了一个次序，在夫妻关系里面是怎样？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丈夫呢也要爱妻子，那么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呢，儿女要孝敬父母，然后呢还有呢要听从父母，所以儿女要顺服父母，然后父母呢要照着主的话去教导去养育你的儿女。主仆的关系呢，仆人要顺服主人主人呢要公平的对待仆人所以这三个是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在人生三大关系中的一个次序。若是我们能遵循圣经的教导顺服神所定的次序，那我们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也会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可是呢多少时候呢我们就很不容易我自己也是，我知道以前我就信了主以后呢，我已经当传道人了，我每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读成照自己的心意去读这段话虽然这个我知道他说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呢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我自己就把它改成谁对就顺服谁，所以每一次自己就是这么理解的。这段话信主很多年还是这样理解那么有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来了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其实我先生他的为人是蛮温柔的，可是呢他有几件事情就是非常固执，我相信神是用他这几件事情来磨练我的比方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吃东西的上面，他是上海人，他吃东西呢他很会做饭，很会做烧菜，他做什么东西都要油炸我呢就很不喜欢的那么我呢是准备也喜欢吃这个清淡的，他身体也不够好血压高什么我觉得也不好所以我们俩常常的因为吃的问题常常的吵架有的时候呢我们包了饺子包好了，他说油炸，我说水煮水煮，各不相让，所以最后呢吃的时候一肚子气吃了大概也不消化那么我呢是当时呢我就是很硬我就相信，我觉得呢谁对谁吃的健康就应该听谁的嘛可是圣经上没有说你丈夫要吃健康食品你就顺服他，没有的，可是我这是自己理解的 所以我想说你不对我就不能顺服你，所以一直是在讲理呀、讲理的层面上。那我看是非，人是容易这样，把是非对错的问题看得太重了。我不是说是非对错看你不要看它，它不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那当然基要真理的问题是没有让步的余地。可是我发现呢，多数夫妻呢在基要真理的问题上都非常一致，可是呢家里很少有基要真理的问题的争执啊，都是这些小事儿过不去。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永远是那个次序大于是非的问题啊。如果不是基要真理的话啊，除了基要真理之外，除了与神相冲突的事情以外，那个次序永远大于是非的问题。如果我们若是把是非的问题大于次序，我们的家庭就很难了。因为次序是人定的，可是是非问题呢常常还是有相对性，人是照着自己认为的对，以为的对与错啊去争这个理。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呢吃了很多的亏啊，我觉得听神的话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得益处，可当时听不了。特别是我也今天也很想劝劝我们从国内来的姊妹们啊，我们国内来的姊妹们和港台的姊妹相比呢，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温柔啊。是不是这样说会得罪你们啊？一是因为我是从国内来的啊，我觉得毛泽东的妇女解放太彻底了，所以呢我们这种哈男女平等的观念一直是很强啊，所以在学习顺服的事情上呢我觉得就更加的难啊，更加难。那么神有办法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很痛苦啊，不知道怎么办。有一段时间呢神就我呢是传道人，所以我有机会来服侍，就带教会的姊妹会。那么在带姊妹会的过程中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主题就是学习顺服，那么要给教会的姊妹讲顺服，而且我们大家还定了说我们这一个月回去我们就是操练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的丈夫。既然给别人讲，然后带着别人去操练，那自己一定要先做了。当时呢我就再来就是我们就学习查考这一段圣经啊，以弗所书那一段圣经。然后呢里面呢下一个决心，真的神呢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顺服你，帮助我啊。你这样祷告以后呢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舍己呢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想法打算，然后呢直至生命都愿意放下，那个叫舍己如果说连死都愿意的话，放下自己吃顿油炸的怕什么呀？再说也死不了。当时这么一想，突然觉得开阔了，没关系。当时就想，下次如果再包饺子，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就听他的。结果真的下一次包了饺子，然后他说油炸，炸吧，很高兴。然后呢，他也特别高兴。那头一次没跟他吵，然后。真是奇妙，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其实在对方的心中也是同时做工的。神连没信的人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的姊妹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相信神会的。当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同时改变。很奇妙，神总是同时的做两个人的工作。结果那天呢他弄好了以后呢，他就先用那个小碟子捡了几个，然后他先放在我面前，他说赵丽你吃这几个，这几个没沾着油。哎呀，当时我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原来听你的话是不吃亏的 人是有一个想法，好像听主的话自己要受亏损，实际上听主的话，主让我们得最大的益处。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他更爱你，岂不是更好吗？而且呢，我那个时候我也突然发现了，原来他不是不知道我爱吃什么，他明明知道嘛，这几个没沾着油，说明他知道我不愿意吃油的。可是那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配偶他也把我们当敌人，所以我们就吃亏了，流了很多眼泪，吃了很多的亏，就是姊妹们常常是这样啊，我自己也是。我们呢，愿意讲理，我是很能讲理的人啊，如果我要有理，我一定要讲到底的，可是这一种呢，不一定讨神的喜悦，如果一个家庭里你太讲理了，就没有爱了，都给那个理给讲完了，而且姊妹们呢特别记忆力好，如果是我们单从讲理上说呢，就是弟兄要是在光是说上啊，弟兄常常是吃亏的，因为他记不住，每一次吵架我给他举三个例子，他一个都举不出来，因为什么？过去事他早就忘记了，他记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呢都能记得很清楚。那姊妹容易受伤也是在这里，我们都能记住，他说的什么场合说的什么话都能给他记住，他记不住的，但是呢我们嘴上吵赢了，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体会，嘴上吵赢了，可是失去了丈夫的心，久而久之他的心就不在你的身上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然因为我是姊妹啊，今天就说姊妹比较多，实际上弟兄也是一样啊，圣经上说呢，我们弟兄呢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太太，舍己是什么呀？舍己是舍命，要用舍命的爱。你看姊妹的要求还是比较低一点啊，弟兄的要求更高啊，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在家里是头啊，以后有机会，若是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的来查考那段经文啊，对弟兄说了九节的经文。对姊妹是用四节的经文啊，所以弟兄是头，姊妹呢只要顺服，弟兄要舍命更加不容易，所以呢，若是我们能愿意啊听神的话，那我们的家会很甜美的啊，就照着神所设立的这些次序，我们的生活人生是会很有智慧很蒙福的。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个例子啊，我们就结束。还是讲到一个顺服啊，我们教会的一对同工啊，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这一对同工呢，他们是以前在国内一所大学里面认识的，一个是读研究生，一个是读本科生，时候认识的。那么这个姊妹呢，是我所看见的姊妹里面很优秀的，很聪明，也很漂亮啊。那么这个弟兄。在追他的时候呢，是花了一番功夫啊，因为很多人呢都喜欢这个姊妹。那后来他们就毕了业，他们结婚了。你知道这个弟兄呢，在家里的位置，因为他很不容易的才得到他，所以这个姊妹呢就是一个女皇的位置啊，什么都是他说了算。那所有的家务啊，这其实这个婚姻本身就有点不平等的啊，从开始啊。那么都是这个弟兄来做啊，那么已经形成了习惯了。后来他们就两个人呢到了深圳啊去打天下啊，从内地到深圳。到深圳以后，这个弟兄很聪明的，他很快就做了一个跨国公司的总经理。那么这个姊妹呢也很快啊做了一个大工厂的厂长，很大的一个工厂啊，手下的工程师都是比他大啊十几岁二十多岁的那些文革前的老大学毕业生啊，在他手下有一批做工程师。这个姊妹呢管理上是很有办法，同时呢她也很聪明，所以也很骄傲，常常会把这些工程师训得这个痛哭流涕。那么她对她的先生也是这种办法管理啊，所以这个先生开始的时候还行啊，这个先生呢自己后来讲见证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当时我拖地板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总有一天我要从奴隶到将军。所以这个婚姻会有问题在后面。后来呢，深圳是什么地方啊？美女如云的地方啊，花花世界也是。所以呢，这个太太无论再漂亮啊，人过三十以后慢慢就没有那么漂亮。就算是一直漂亮，当你对着一个人一直看五年以后也不漂亮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先生也有了外遇。而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呢，她得了病，住进医院。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看她的时候，无意间把她先生有外遇的事说出来了。那这个姊妹说，真是雪上加霜，本来生病住院，然后又听到这个，她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啊，突然她说她不能够接受。她说就是有外遇也得我先有，怎么她有了，连外遇还争，无论如何不能够面对啊，想不通这件事情啊，当初是这样追我的一个人，现在是这样，然后呢就绝望了，想要死，不想活了，没法面对这件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家庭教会的姊妹到医院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在探访另一个人的时候，跟那个人呢，两个人在谈耶稣，他的床这是在同一个房间，他就眼睛睁得大大的往那边看啊，去听。结果那个姊妹呢，看到他很需要，在那边做完了，就到他的床上来坐一坐，然后呢就给他讲福音，然后就问他要不要接受。那这个姊妹她是在困难的当中，她说若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这种人是一辈子都不会要接受耶稣的。所以那个时候她接受了主。那么她信了主以后呢，她靠着主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可是呢，他发现他的先生还是没有改变，他每天以泪洗面啊，为他的先生祷告，可是还是看不见这个先生有悔改的任何的表示啊。这个先生就提出了，一直提出要离婚。那么他也觉得想要离婚了，他就给这个带领他的这个信主这个姊妹打电话，说我还是想离婚，因为这个先生一直这样提，我也不坚持不下去了，他说那个时候呢，他每一天就要唱着那一首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啊，若是不唱这一首歌他就活不下去那一天。后来他也坚持，有点坚持不了，他就跟这个姊妹说要离婚。这个姊妹说呢，请他一起看箴言啊14章啊那个里面的一句话，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欲望的妇人亲手拆毁啊。他说呢，他就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拆毁者，因为他从他没结婚之前到结婚以后，一直对他先生都是这样啊，呼来唤去啊，没有把这个先生看的是自己应该是被自己尊重的啊，像圣经上说的，如同顺服主啊。顺服主很容易啊，因为主全然美丽，那我的先生一身缺点，我怎么顺服他呀？人容易这样啊，我们常常忘记神的要求啊，我们常常忘记呢，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是不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常常就把它降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啊，他这样就不值得我去顺服啊，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啊，常常呢把我们的眼睛引到具体的问题上去，人容易糊涂。我们多来看思想，我做这件事是不是伤了主的心，是不是没有讨主的喜悦啊。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就告诉他不要离啊，神不喜悦我们离婚啊。那么他就说，那你为什么离婚了？你不是也是离婚的吗？离婚不是很好吗？这个姊妹说，我是在我没信主之前，我不懂得的时候我离婚了，正因为我离婚了，我才知道离婚不好，所以我劝你不要离婚。那么他这样呢，他就想再坚持一段，可是呢有一天他的丈夫还是把离婚协议书拿回来，就逼着他签字。 这个时候呢，他也觉得自己也坚持不住了，他就签了，已经签好了字，这个离婚书放在那儿。然后呢，这个先生就要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出去吃一顿饭，以后就要回来把女儿带回来，以后就永远不再回这个家了。当时呢，他说先生这个带着这个领着这个孩子已经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心里他说突然觉得神圣灵还是在他里面感动了一句话，说再试一次。那么他自己呢也对神说，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试一次，如果这一次不行，那我也只能就交给神了。这时候呢，他就对他先生说，他说我做什么才能让你不离开这个家？这先生想都没想，脱口就说一句，除非你跪下。因为他知道这个太太是不可能跪下的，因为跪的是他自己嘛，所以太太是从来不会跪的，只有他跪。所以呢，他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啊。可是呢，我们这个姊妹真是靠着神的恩典，她这个女皇啊跪了下去。当时当她一跪下去的时候，她自己委屈的哇哇大哭，因为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她真是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当她一跪下去，她先生马上就把她抱住也跪下去，两个人一起抱在一起大哭。她先生就在那一刻信了主。他说他就在那一刻发现神是真的，因为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太太，没有一个人能改变，除非这个神是真的。所以他们信主了，这个将要濒临破碎边缘的婚姻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正的解救。后来呢，他们卖了深圳的这个财产，他们去了美国。当时有一个女儿，到美国又生了四个，现在他们家五个孩子，是我们教会孩子最多的，他也是我们教会的长老，被案例为长老。他们家我看到这个家庭的爱吸引了无数的人在他们家里面信主，在我们那个团契来的学生，来的这个从国内出来的学生学者，还有一些人来聚会的时候，走进那个家就被那个爱所吸引，这个家庭很蒙神的祝福，也祝福了很多人，所以我真是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如果愿意听神的话，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都是蒙福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你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顶撞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样宝贵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血脱离罪，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以自由，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听你的话。主啊，也再一次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常常是自我中心，我们很难听你的话。在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错了很多的事，走错了很多的路，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主啊，今天我们 愿意在你的宝血底下，在你的话语底下来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安慰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主啊，唯有你能抚平。主，我谢谢你预备这两天的聚会，也预备我们的福音朋友在这里能够听到福音。我想再问一次，若是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你听了主的话，听了一些见证，若是圣灵感动你，你愿不愿意在此时此刻来回应神的爱，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和拣选？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哦，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无论以往我走错了多少的路，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在你的里面让你来带领我的一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不是人在呼召你，是神在呼召你。还有没有？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谢谢你刚才主啊，这三位举手的新的弟兄姊妹，我们为着他们来感恩。主，我们知道若是圣灵不在人心中做苏醒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愿意口称你为主。主，我相信这是你对他们的拣选，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这三个灵魂归向你，主，我相信你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我感谢你，主，也为着我们弟兄姊妹来向你祈求。多少时候你知道你的话，可是我们行不出来。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加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而且我们愿意能够行出你的话来，能够在世人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